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的早晨，都是新的。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身处患难心不惊。
你的每一本是如此，
每个早晨每分每秒都是新的，每次挑战每个困难都是好的。那不住的祷告常常喜乐，我想的和泪洒中的保护收割。
当我感到疲乏，当我失去方向，我主求你怜悯我，在黑夜里向你仰望。当我面对困难，当我流泪呼求，我主求你纪念我，在黑夜里仍向你。
听众朋友，对于约伯的经历，我们大家是如何看待的呢？是撒旦的攻击，我想这是大多数人的答案。但是我们心中是否有这样一个衡量，就是一切的平安、健康和顺利都归属于神的赐福，而一切的灾祸、疾病与艰难都源自于撒旦的攻击。似乎在内心深处，信徒已将神与撒旦二元对立，将神与撒旦的能力等量齐观了。问题是，这样想真的完全合乎圣经吗？曾经有一幅画在网络世界是很火的，画中有一位穿着白衣者，暗指耶稣，和一个头上长角、青面獠牙者，暗指撒旦，对面而坐，掰手腕。问题是，撒旦真的有资格与耶稣基督平起平坐、掰手腕吗？再思苦难，若苦难的根源是来自于恶者，大家的心里只能充满深深的恐惧与绝望。因为那恶者对人所怀的意念所用的手段，无非就是要摧毁人的一切，将我的身心灵完全的毁灭。但假若苦难的本源是来自于神的许可，那么无论自己所经历的事是何等的可怕与痛苦，其最终的目的都将是好的。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因为神既是善的本体，他便断乎不能行恶。在今天的身处患难心不惊专题里，雅威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雅各撰写的面对患难系列的第三部分，从约伯的苦难中学习成长的功课。最后一种情况需要我们思考的就是约伯的例子。我们很难以前面三种苦难的原因套在约伯的身上。首先，约伯在上帝的眼中是义人，上帝甚至形容他为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虽不是说约伯完全的完全，但上帝喜悦约伯，在圣经的记载中也没有把约伯自己的罪与他后面所遭遇的患难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如此定义约伯所经受的苦难。他们认为约伯如此狼狈的原因是因为他犯了大罪，得罪了神。因此，他们劝勉约伯的核心就是力劝约伯尽早的认罪，求神赦免。而最后，当上帝亲自显现的时候，责备了约伯的三个朋友，并肯定了约伯的义。其次，圣经中没有描述第三者对约伯的恨意，除了撒旦之外。约伯所经历的，哪怕是后面被示巴人、加勒底人对他财产的抢夺，也是出于撒旦的工作。最后，我们暂且可以把约伯所经历的患难放置于罪所污染了世界的大环境之中，因为如若没有亚当和夏娃当初犯罪得罪神，也就不会出现约伯的这一幕了。那么我们到底可以从约伯的经历中学到什么呢？ 许多基督徒包括约伯自己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约伯要遭受患难？为什么他虽然是上帝眼中的义人，但还是要遭受这些不公呢？这个问题的潜台词就是，我们要做得多么好才能避免患难呢？为什么上帝要听撒旦的建议？为什么公平的上帝要这样不公地对待他的仆人呢？苦难中的约伯自己紧紧地抓住自己的义不放，在许多篇幅中，约伯与他的朋友辩论，想要给自己所经受的苦难一个说法，因此他甚至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的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可以看出约伯有多么的迫切，多么的委屈。这和我们有些经历很相似的，不是吗？我们在莫名的苦难中也会问很多类似的问题，然而圣经却没有给约伯直接解决任何一个问题，甚至在上帝向约伯显现时也没有直面地回答约伯的问题，而是反而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让约伯去回答。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呢？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呢？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上帝一直从38章问到40章，其中充满了约伯难以解释甚至难以想象的难题，天地海动物的繁复和奇妙。我们可能会很诧异和纳闷，上帝为什么不直接向约伯解释他遭遇患难的原因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神学家提出了不同见解的解释。然而有一件事情很明确，上帝在这里用了这么多的篇幅，是想让约伯明白一件事情，他是谁，神是谁。当约伯终于定睛看着上帝，他便撒手放开自己所坚持的义，因他知道他所坚守的义与上帝的义比起来，如同蜡烛比起太阳的光辉。因上帝本身就是义的定义，上帝的大能就是他权力的来源。但同时，上帝是好的，他不会以他的大能凌霸他所创造的人，他的大能是有其目的性的，也就是说，上帝从他荣耀的本性所发出的决定都是好的，这并非只是因为他是全能的，同时也是因为他的全能与他的全善相融合，因而从宝座所发出的每一个决定既是必要成就的，也反映上帝荣美慈爱的本性。当约伯被上帝的大能和奇妙包围之时，他便无以回答上帝任何的提问，他原以为的义在上帝的旨意面前不值得一提。在上帝面前，约伯一无所义，更一无所知，他意识到他根本毫无权利可以质疑上帝的公义。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事实上，约伯的朋友中有一个人看到了这样的事实，他也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上帝责备的人，他就是以利户。在听完约伯几个比较年长的朋友对约伯的问罪后，他终于忍不住开口发声，他首先责备约伯高举自己的义甚至高于神的义，又责备约伯其他的朋友执意认为约伯有罪。以利户在其后面的陈述中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努力地让约伯知道神是谁，而他是谁。在以利户之后，上帝终于发声。我们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发声，但有可能是上帝终于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声音。但可以明确的是，以利户抓住了整件事情的关键，虽然他没有给约伯任何的解答，但他帮助约伯摆正了自己与神之间的位置。 所以我们确切地知道上帝为什么要约伯受苦吗？坦白地来说，我们可以从约伯的事件中看似找到一些合理的解释，比如上帝借着约伯来树立一个义的榜样，就是爱神超过生命中的一切，或者上帝通过这样的试炼使约伯更加的完全，脱离他原有的骄傲。但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功课可能并不只是寻因，而是学习约伯在其患难中所学习的功课。上帝让约伯明白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所允许发生在他所爱之人身上的事都是好的。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而不是降灾祸。换到我们这边，或许我们不能明白我们所处难处困境的来龙去脉，但我们仍然可以以信心来回应神一切的作为。而这样不顾一切的信心，正是我们将神与神的应许放置于生命首位与核心的体现。这样的信心就是亚伯拉罕在山上献以撒的顺服，约瑟为奴时的敬畏，大卫在洞穴和旷野上的赞美，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等在逆境中的仰望，以及神儿子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因此不要等到我们都明白了才去相信，信要超过一切。下面还有几点是摘自于 John Pierre 牧师在 Job The Revolution of God in Suffering 的信息，他在最后列举了几点鼓励基督徒去效法和应用的总结，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全心相信上帝的主权，祈求神给我们确信，全心相信上帝所做的都是对的和好的，祈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坚信。我们需要认罪，因我们时常如约伯一样质问神和怪罪神为何如此待我，祈求神使我们谦卑地看到这样的埋怨是得罪神。在上帝所赐的一切光景中感恩知足，而非埋怨小信。透过约伯的经历，我们想到今天我们也会遇到许多的不幸与不测，在这样的事情面前，我们也要像约伯一样，在神面前严格地省察自己，看自己有什么恶行没有，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这样才能使患难成为我们的益处。有了这么多的认识，我们就要深深地去思考，我们这些称之为基督精兵的一群人，是否能够承受那更为严格、更为荣耀、更加彻底的考核和训练呢？我们是否能够站在人生的终点，如同保罗一样宣告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
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
面对邪恶能长一只眼，面对不平能据理力争，
面对需要能身向前，面对失恋能靠你的神。
主啊，帮助我勇敢，帮助我勇敢，在你要我勇敢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的分享雅各撰写的面对患难系列的试炼与装备。在神学院学习期间，有一门功课是 Personal Spiritual Discipline， 有一项任务就是观看美国特种兵训练的纪录片。一开始我不太懂老师这样安排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但是当我和其他的几位同学一起观看和完成这项作业时，我才渐渐地明白老师这项任务的内涵。纪录片中，美国特种兵都需要经历严峻的选拔、训练、考核，才能最终的结业，而其中的训练项目是超乎常人想象的。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我们都在问各自一个问题：我们这些被称之为基督精兵的一群人，是否能够承受那更为严格、更为荣耀、更加彻底的考核和训练呢？我们是否能够站在生命的终点、天门的台阶前，如同保罗一样宣告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或者我们也在问自己，我们如今所经历的患难虽然如此的痛苦，但这是不是上帝正在训练我们的过程呢？就如同特种兵需要经受各样的考验一样，我们的生命也需要上帝不断的打磨，不只是在肉体和意志上，更是在圣洁和敬虔上。因此我们在这一节要和大家讨论的是，我们正在经受的患难和困境有可能就是上帝操练和装备我们的场地。这不但会帮助我们不再一味的沮丧和埋怨，反而可以让我们更加勇敢和坚定地面对眼前的挑战。没有人会为一个30岁大的成人刚刚学会走路而骄傲，即使再放纵自己的子女骄奢淫逸，任何父母都还是希望自家的孩子可以长大成人。而这样关于成长成熟的主题在圣经中也是随处可见的。保罗在以弗所书4:13-14中说，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了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无论是保罗还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都在阐述一样属灵的期待，神的儿女要在真理当中不断的成长。在保罗的劝勉中，长大的基督徒可以避免恶者的欺骗和诡计，会在真理中站立得稳。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则以训诫的方式劝勉基督徒要离开属灵的小学，竭力进入更加成熟的生命当中。从吃奶到吃干粮是生命自然而然的长进，但同时也是挑战，因而如此，我们也是如此。堕落的人性倾向于懒惰和懈怠，没有人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但如若我们将自己永远禁锢于毫无挑战的环境之中，我们属灵的生命又如何长进呢？就如耶稣所问，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也许我们会乐意将自己留置于属灵生命的某一阶段，并不再鞭策自己向前，但神因过于疼爱我们的缘故，却绝不会放任我们不去成长。因而上帝可以安排各样的事件、挑战、难处，就如同特种兵训练营一样，为要使我们更加的荣耀、圣洁、自制、感恩、爱人如己、渴慕添加。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这又是对成功神学和恩典主义的否决。重生的基督徒如果对自己诚实，一定会同意这样的观点：信主之后，那叫我们直面人性之软弱、罪之牵引和诱惑的挑战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的增多。单方面的鼓吹神丰富的赏赐，却忽视神对我们灵命成长的要求，是片面和不准确的福音。神的儿女必须要成长。 圣经中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在旧约40年旷野牧羊的经历，使原本埃及尊贵的王子成为一位懂得爱护和打理羊群的好牧羊人，因此他才能带领那悖逆的以色列民行过40年的旷野之路。大卫虽然早早地被高立成为以色列的君王，还是遭到扫罗无情的追杀，但就是在那样的岁月中，大卫仍然宣告神是他的盾牌，是他的高台，是叫他抬起头来的神。那与神亲密而无可撼动的关系，正是在那样旷野无水之地所铸造的。更不要说约瑟、但以理、以西结、耶利米，没有哪一个神的仆人不经受困苦、患难、欺压、沮丧，才磨掉他们的棱角，使他们最大限度的能够合乎主用。到了新约，最让我们震撼的情景之一，就是当耶稣从约旦河受洗上来之后，圣灵如鸽子临到他身上，而紧接着这荣耀的一幕，居然是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而且有天使来伺候他。马可在此虽然没有用他的手笔详尽地记载耶稣受撒旦试探的经过，但我们起码可以明晰一件事情，上帝从其永能和神性的本源出发，允许和掌控着这样的可能性。甚至在希伯来书中，作者这样写道，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关于这里的学了顺从，有许多神学家提出各样有深度和值得深思的见解。化繁就简，我们虽不知这样的学习的机制和具体的内容，但根据圣经，我们确信的是，神让基督经历苦难，是为了让他更加的完全，得以全然的完成他地上的使命。既然是如此，又有什么好说的呢？基督既是如此，我们不是更需要经受火焰，也使我们炼掉各样的杂质，更与我主完美的生命契合吗？正如彼得所说的，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因此，当经受患难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祈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灵眼，使我们知道如今的难处和困境中隐藏着上帝怎样的训练和装备我们的课程。 Edward T. Welch 在他的书中是这样说的，我们真实的本性会在被试炼的时候显明出来。上帝太过于爱我们，以至于不会让任何一件无意义之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一个聪明的基督徒会尽力地在每一个环境中发现上帝如此安排的用心，而愚笨的基督徒只顾在当下的环境里埋怨、沮丧、逃避，以至于过快地略过了真正需要训练的项目。就如美国特种兵一样，他们有时会彻夜地负重行军，并不清楚下一项训练的任务会是什么，但他们知道无论训练部队将他们放置于怎样的环境中，他们都可以在那个环境中激发自己的潜能，训练自己的意志和各项的能力。基督徒们也是如此，不是吗？无论上帝把我们放置在怎样的境况中，都有一些功课要我们学习，都有一些空间要我们成长，都有一些方面要我们对付。在一个主日中，牧师分享到我们地上生命的核心实质，袋装彩排。如果换作我们今天的主题，基督徒地上生活的实质就是负重演习。总而言之，上帝不会放纵我们自由的生长，他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为要叫我们得益处。再没有什么益处能比与基督的生命相辉映那样美好，不是吗？最后，我们有必要简短地来思考一下试炼与试探的区别。试炼是来自于神主权之内所允许发生在神儿女生命中的历练和挑战，为的是要我们与主更近，更加恢复起初他造我们的样式，是我们成圣道路中的主旋律。如同诗篇当中所说的那样，耶和华呀，请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 神啊，你曾试验我，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而试探却与试炼是不同的，它来自于那恶者对我们内心罪性的牵引和诱惑。试探的始作者就是那在伊甸园中使亚当和夏娃犯罪得罪神的撒旦。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我们虽有时不能这样一分为二的来断定我们所经历的到底是出于神试炼，亦或是出自于撒旦的试探，更多的情况是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这两者一并存在和作用。上帝借着各样的环境来塑造我们，挑战我们，督促我们，提升我们，洁净我们，炼净我们。而撒旦则借着环境试图打倒我们，使我们软弱、消极、埋怨、放弃。上帝不会左右我们的思想，但他渴望他的儿女以信心和盼望回应他一切主权的安排。基督徒啊，在你所遭遇的事上，可能一眼而见的事实，比如让人绝望的场景，让人心碎的结果，亦或是让人崩溃的真相，这些事实更容易抓住我们所有的心思、情感和意志。然而不妨拨开这一层云雾，来寻求圣灵以及神话语中的亮光。你可能会发现，这并不是故事的解释，而只是你训练手册当中的必经的一个环节。如若是这样，即使在旷野无水之地，都当发出赞美，因为我们虽然经历苦难，但却离天家更近了。我们将在下一期《身处患难心不惊》专题里继续分享雅各撰写的《面对患难》系列。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